欢迎收听盼盼你我他，我是微光湖畔的创办人娜塔莎，说些我们遇见的故事给你听。狮子专题来到第三集，我觉得哇，应该是大家很期待一集，就是觉得可以看到赵露的真面目，尤其是面对狮子这个这么无奈且冗长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然后平常赵露就是传心师嘛，
看起来仙仙的嘛，
仙仙啊，开个课啊，
讲一些正向的东西，
对啊，然后告诉我们要做准备啊，要好好学习啊什么的，然后现在知道自己栽了这个跟斗，
真的是栽了一个大跟斗。
对，我们就还好好谈谈珍珠跟铃兰一狗一猫的狮子状况，还有就是招露自己的痛苦。我特别想要听你很狼狈的事情。
好，没有问题。
好，
但要讲到这件事情，就要先讲到我为什么接珍珠。珍珠是一个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转发的一只狗狗，然后上面写17岁，说它的饲主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再养它，但没有讲得很清楚。反正那个网络上的每一则分享跟每一则留言都在骂那个饲主，就是骂得很难听。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就想说，我就只是滑过去，就想说啊，就是一只狗。我每天都会看到那么多收容所的狗，然后我也是就是稍微转分享了一下，他说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个好心人接手。这时候我们家的猫猫呢会讲，就是今年2月离开会讲，突然跟我说你去把它接回来。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为什么要接一只狗？他想说你去把它接回来，反正它17岁，你就当做把它安养。我是一个很容易听会讲话的人类，
对，就是会想说什么你都
会
好，
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联络了收容所，然后联络了那个饲主，然后我才得知是因为这个饲主的原本的饲主是一对夫妻，然后太太离开了，所以剩下的先生因为身体的一些状况，他没有办法再养这只动物，也没有房子可以住，所以他必须要把珍珠找一个善心人接手。然后我就想说哦，那 OK 啊，而且他不如网络上大家所说的是一种弃养。
我记得他年纪很大，
他17岁，然后
不是我说那个老先生，
老先生快70，然后我就还打电话问了那个饲主说，那请问他有什么疾病吗？或者他现在有失智的表现吗？然后饲主就告诉我没有啊，失智怎么会失智？他是狗不会失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的表现，他说他每天就在阳台，然后吃饭大便这样很正常。我说 OK OK， 然后我就去把他接回家，带上车。然后我看到狗的时候，我就想说，这狗好像跟我逻辑里面的狗有点不太一样，但我没有很确定，我还是快快乐乐把它带上车。然后我还写了一篇文呼吁大家，就是应该要去温柔以待所有在绝望低谷的人，觉得不能就是你只是看一个片面的东西就这样子谩骂跟分享这些贴文，当事者看到会非常的心痛。我写了这篇贴文，那篇贴文有20万的触及，有17000人转发。然后这个故事就开始，我就开始照顾。我接回来大概2天后，我就发现不对啊，他绝对有失智，因为他连正常的站台都不太有办法。然后他散步会一直转圈圈，然后他会在我家一直不停的转圈跟卡住，所以我就用了各种网片围了客厅的，我们家有客厅跟餐厅，我就先在客厅围了一个几乎半个客厅的区域给他，地上铺了很多软，就是那种安美式的软垫。然后我让他在里面生活，然后喂他吃饭，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会叫，一开始还没有叫得很惨，就是小声小声的叫。我就想说哦，这个绝对是失智，但我已经带回家，我也不可能怎么样，我就是要让他安老嘛。然后我就信心满满的觉得，作为一个前医助，作为一个动物沟通师，我绝对没有问题，我可以很好照顾他。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开了很多药，就是神经修复的然后安神的各种药，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吃，前期大概1个礼拜又比较好一点，他终于有比较能够入睡，但大概1个礼拜后那个药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完全效果都没有，他又开始一直叫，一直转，一直叫，一直转，
调药也没有用吗？
完全没有用，而且医生开的药已经很重，所以我就开始跟一般的饲主一样，我就开始上网找各种偏方，但我也不能乱给偏方，比如说我开始找一些鲜食的食谱给他吃，听说可以对失智有效。然后我也买了大麻二分，就是
CBD，
我也买了，然后我给的就是最高剂量，我什么事情都试了，他还是一直叫。那前面大概叫2个礼拜的时候，我其实不觉得怎么样，就是哦，是这个动物就是这样嘛。而且他在前期叫的没有到很凄厉，就是会叫，然后我们每天会带他下楼去散步。那珍珠是一只非常非常臭的狗狗，因为他老了，然后他的皮脂分泌非常的旺盛。 可是他不能洗澡，他会崩溃，然后他会咬人，就是他对于疼痛这件事会咬人，可是他非常非常容易踩在自己的屎尿里面。那那时候我的就是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是每天几乎每天都要拿湿布湿毛巾，我们就要合力的去把它清理干净，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段时间我有频繁的要教课，我有个人班，然后我有团体班，我教课在哪里教？在我家教。所以一旦要教课的那一天，我男朋友呢，他就需要把珍珠带离那个房子，然后把家里重新整理完，变成好像看不出有只狮子犬，然后所有属于珍珠的气味都要想办法消除干净。那他带着珍珠去哪里？他带珍珠去他工作的一个仓库，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如果在路边珍珠会乱跑，会嚎叫，会被其他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会跟那只跟珍珠一起待在仓库，然后珍珠就在仓库嚎叫，我男朋友就在仓库陪着他，一陪就是8到10个小时，然后通常教课是2天到3天，所以就会是一个礼拜里面2到3天，然后他还要上班，就所以他结束那2到3天的假日以后，他还要再回去上班。然后我在平常的工作里面，因为我有很多语音的工作，那时候还有语音，所以我就必须要离开家里，但我离开家里我不能离开太远，所以我可能都在楼梯间，因为我要避开他的声音，所以我在楼梯间很热的时候，那时候是9月多，所以我就会在楼梯间，然后把电话讲完，很小声把它赶快把它讲完，然后赶回去家里，然后帮他做清洁。然后我们晚上都要轮流起来去陪他，就是有一个人坐在珍珠的旁边摸摸他，抱着他，协助他不要跌倒，协助他不要靠着墙。然后他有时候叫着叫着，我们就要去研究他现在是要大便呢，他踩到了吗？还是他又肚子饿了？还是他哪里不舒服？可是很多时候他其实没有任何原因，他就是没有原因的在叫。那当然大家会问说啊，你是一个动物传心师，你没有跟他聊天吗？
一定有。
我聊了，我聊不了。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这段时间我还是频繁的回诊，我甚至有带他去看中医，所有的方式都试了，就是没有效。我甚至会拿着远红外线灯在他旁边照，想说这样子是不是脚就不会痛了，不痛是不是就不叫了。我试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大概在带回来一个月的时候，我就问了医生，我说他这样有到达安乐善终的标准吗？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快乐。我在照顾他的这段时间，先不论我崩不崩溃，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崩溃，我只是觉得很疲倦。可是我看着他，我觉得如果我觉得疲倦，一个从来没有办法休息的孩子，他一天大概24小时里面可以走16、17个小时，
好扯哦。
我每一次看到他趴下来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嘴巴会微微上扬，然后他的鼻子前面整个都是白，脸前面很像小馒头，然后会有点上扬，
很可爱，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天使。然后这个天使半小时后就会爬起来，然后开始又继续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而且他看不到，就是他的眼睛前面是看不到。那时候我家里还有5只猫1只狗，所以其实全家都没有办法休息，我们家全部的猫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只狗狗一直是在这个状态。我跟他们解释了很久，他们只是一直跟我说，妈妈她很辛苦，妈妈她不快乐，妈妈她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她不快乐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留着她。他们觉得那个留着是我在强迫她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去问了兽医师，然后我的兽医师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他就只是失智，难道你要因为他失智就安乐他吗？然后我就倒抽了一口气，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对啊，我怎么可以因为他失智就安乐他了？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事了，我怎么可以有这种念头？然后我上网查了很多相关的资讯跟文章，我在网络上其实找不太到关于动物失智以后受到安乐善终的相关资讯，
确实很少，
这几乎是没有的。甚至你在很多高龄犬猫的社团或者什么什么一些社团里面，你会看到大家会说它只是失智了，你要让它好好走，它就失智，你要照顾它，它没有做错等等。
还有类似就是意思就是再活也没多久了，
对，
你
就
陪伴它
到
最后，就
陪
它到
最后，让它好好顺顺的离开，你要让它知道你爱它等等。所以我就进入了一个自我怀疑的长时间的阶段。那第二个月开始，因为他叫得更大声了，我那时候是租在就是新北市的一个公寓，住在4楼。我那栋公寓比较特别，都是老人家，所以他们都很早就休息。 那狗狗叫起来，它蜥蜴的尖叫声是会整栋楼会有那个回音的。
嗯，
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在它旁边拜托它不要叫。所以为了让它不要叫，我们不能睡觉，因为我们只要躺下来，它就会开始叫。一定要有个人在它旁边摸着它，它才会安静。甚至连摸着它，它都只是从尖叫变成哼哼哼这样的哭声。
嗯，
所以我跟我那时候的男友就会两个人排班起来。可是因为我白天要工作，他白天要工作。我的耐力比较不好，我大概到第二个月，就大概到第六个礼拜的时候，我开始会哭，他坐在旁边哭，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会开始说，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再叫了，我真的好想睡觉，我求求你放过我。可是我其实很清楚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他不能理解，他也没有办法接收，就他是没有办法从他的脑袋里面理解跟停下来的。我就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宣泄，因为我已经到达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阶段，
对，快崩溃了，
我已经要崩溃。然后因为我会哭得很惨，我跟他一起在哭，所以我男朋友就会从房间走出来说，你去睡，我来。然后我就会跟他，我就会更愧疚了，因为我会觉得这只狗狗是我带回来的，珍珠是我带回来，结果最后是你在帮我善后，所以我就很愧疚，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要你来顾的意思。然后他就会说，我没有怪你，你去睡觉。所以我就会再去睡觉，可是我睡得很不安稳，因为我会听到外面他可能在唱歌给他听，在安抚他，在好好跟他讲话，然后我就会躺在那里觉得，我甚至会出现很多念头，就是我真的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吗？我真的有资格做动物传信师吗？因为我连面对一个失智的动物都没有足够的耐心，我都没有办法同理他，我都有我的情绪。你看外面那个人，他在唱摇篮曲，我只会哭，我连摇篮曲都没有唱。所以我真的很，我是个有罪，我很不够资格，我很坏，我甚至想把他安乐，我是个很坏很坏有错的人。我就这样一直到大概第七第八个礼拜，我每天就是我还是照常的，每天早上从早到晚至少会给四到六次的药，里面都有很大量的安神镇定、GABA 等等，所有都给了，然后 CBD 也是给到很高的剂量，中药也都给，就是所有能让他舒适的东西，我甚至会想尽办法用东西把它圈起来，让它圈起来有卡住的感觉，可能比较舒服。所有的方式都没有用，可是我没有办法让它安乐，因为医生告诉我，那时候我问的这个医生，还有第二间医生也都告诉我，它只是失智了。失智的动物本来就会这样，它终究会离开，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行，甚至有一个兽医师还直接跟我说，你带它回来的时候，你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引起了这么广大的回响，你的粉丝专业因此多了很多追踪，很多的粉丝，结果你带回来没多久你就选择要把它安乐，这难道不是一种沽名钓誉吗？然后那个时候，
而且讲这句话还是医师，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更崩溃了，因为我已经到达一个，应该说我的情绪已经在完全就在一个临界点，然后我随时都要断掉。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我跟他一起跳楼，还是我真的有罪，我才应该去死掉呢？当然，那个只是一个，我不是真的要自杀，可是那是一个瞬间出来的念头，就是哦，原来我才是这世界上做错最多事情的人，我最一开始就不应该发那篇文，我很伪善等等，我出现很多很多的情绪。到最后一个时刻，就是我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可能要逃家了，我没有办法住在那了，我就问了我的妈妈，我说，怎么办？珍珠现在的状况，我才跟他讲了珍珠完整的状况，很详细的。我终于求救了，因为我发现我再也没有办法自己支撑下去，然后我不知道这段路还会有多漫长。我说，因为我住的房子它是临近河堤，比较容易有车声，所以听到声音它可能比较容易惊醒。那我妈妈家的房子很安静，是在镜像里。我说，我可不可以把珍珠放到你那里，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每天过去清理。然后你帮我带他散步跟喂饭，这样可以吗？那作为妈妈当然会觉得女儿很可怜，女儿已经两个月没有睡觉，她就说好，那你马上送过来。
嗯，
我就欢天喜地的带着大包小包，然后送去我妈妈家，然后圈好。说来也奇妙，珍珠在我妈妈那里就安静了。那个安静程度大概就是她原本一天要走16-17个小时，她在我妈妈那里可能就是2-3个小时，而且因为我妈妈是雷打不动，就是如果家里失火可能都不会醒来那种。所以他从来都没有听到珍珠叫。我问他说：“珍珠晚上有叫吗？”他说：“啊，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注意到，应该是没有吧。因为照你说我叫那么惨，我应该会醒来。 那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家住，我回家住的时候发现有啊，他有叫，只是那个叫声很小，就是像这样在哭，而且因为哭一哭，没有人会去安抚跟去很紧张，他就会自己睡着了。所以那两个礼拜是珍珠最快乐的两个礼拜，因为他每天都吃好睡好，我妈妈会带他出去散步一两个小时，两个就是一人一狗会在外面那样走得很快乐，然后回家会好好跟他讲话。我妈妈还甚至买了很多就是什么小肚兜小衣服要给他保暖，就他是真的爱这只狗狗。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才意识到，我看着我妈妈的行为，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没有爱上这只狗，因为我从接受他，从他来到我家，我就在一直在一个照顾绝望的氛围里面，我没有机会爱上他。当我没有机会爱上他，可是我还是在照顾他，那个时候我是出自于一份我对于动物的爱跟责任。
嗯，
那因为我没有爱，所以当我出现那些念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更可怕，因为我会想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爱上他，所以我才会有这些念头，我才会觉得安乐这件事情是可以执行的，我才可以讲这件事情讲得如此稀松平常。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事后到现在去回想，它实际上只有两个半月，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时间真的好久，我每天都觉得跟十年一样久那么久。他到最后离开的时候，前一天前两个晚上开始食量变得比较少，然后对我妈妈会生气，就是我妈妈喂他吃饭的时候，他会凶我妈妈。然后我就再回最后一次回去清理珍珠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觉得珍珠应该就这两天的事情会离开。然后我妈妈就说什么，可是我还要买什么东西要给他，他吃那个东西很开心，你没有再帮他煮一点吗？我说嗯，他应该不会再吃了。那真正离开，因为我有跟珍珠在中间聊过很多次天，他偶尔会给我一些他在以前旧家以前妈妈的一些画面。他给我听了张学友的歌，就是我问他说有没有特别想要做或是想要再为你做些什么，虽然其实做了他也不一定知道。然后他喜欢张学友的歌，因为以前妈妈会听。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好，我就在我的粉丝专页发布，请大家点播张学友歌。然后我的妈妈就在家里用音响放了张学友的轮播。然后我也同时在微光湖畔群组，请大家帮我点歌。就是我想在最后用这样的方式去祝福他。而且说来很奇妙，就是因为他移去我妈妈家里以后，我终于爱他了。
你有空间爱他？
我终于有空间爱他，我终于觉得他可爱了。我终于会在回去的时候会跟他讲话了，那种讲话不再是你现在状况怎么样，你感觉身体怎么样，我可以怎么做让你更好，再也不是用动物传心去询问生活上的调整，因为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让他舒服跟安静。
嗯，
变成我当他回去我妈妈家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问他说，哦，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哇，你是小天使，你吃这个好开心哦，我今天啊煮这个是什么什么炒猪皮给你，听说可以养皮肤哦，就是我就会开始用娃娃音跟他说话，
就是四主啊，
对，我终于变四主，然后我终于爱上他，然后我终于会在帮他清他肉垫里面卡住的大便的时候跟他说，哦，你这样会臭臭哦，我之前都是像一个丧尸一样在帮他清他的脚肉垫，然后我在清的时候都会呈现一个有完没完，为什么要一直踩到，你知道我今天帮你清第五次了吗？但因为在我妈家里有空间，然后我有一个很良好的休息环境，我们那两个礼拜每天都是10点就睡觉，然后睡到最后一刻爬起来，假日两个都这样在床上完全是昏迷的一个状态，我们终于有空间爱他，然后我终于觉得他可爱，我甚至还买了新的胸杯牵绳给他，就是全新的，不再像以前拿旧的给他用，就是一切一切让我觉得，哦，他是一只我喜爱的狗狗。他离开的时候，我虽然比较多是祝福，就是终于你可以脱离这个身体，但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伤心，就我终于会伤心。
嗯，
因为我想如果他是住在我的家里，他到离开的那一刻，我只会觉得，哦，天哪，终于放过我了，这一切终于结束。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他是在我的家里离开的话，我直到现在应该都会有很多后悔，我可能都会觉得早早就不应该接这只狗狗，或者是我真的很坏，就是我其实根本就不爱狗，不爱动物，我没有资格，因为你看我的心境，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但直到他离开我家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哦，其实只是因为我没有休息，跟我没有空间。但我到现在还是很后悔我没有安乐，就是现在因为已经过了2年了，我现在回头去看都会觉得我就不应该听医生跟我讲那些狗屁，就这个医生跟我讲这个，那就是医生 sense 不够，我应该要去找一个理解什么叫安乐善终的医师。
理解什么叫做善终，
对，理解什么叫善终仪式，理解失智不是就只是失智而已，
他真的不是只是，
他真的很痛苦，
他也算是一种大脑生病啦。
对，而且他那时候都会吃东西，他都会这样舔到就是卡住，然后他有一次把那个虎牙，就是舌头卡在虎牙里面，好痛，然后你要把他的舌头弄出来，他会咬你，所以就很难弄。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男友手都常常都是伤痕，因为都会被他攻击。攻击你也知道他没有，他也不是故意的意识，
啊，
但你就是还是会很痛苦。
哇塞，好！
你现在再回想起来，你会不会觉得会这样的安排很英明？因为我要是没有珍珠，我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感同身受四主的心情。嗯，而且会长那时候也16岁，哎，17岁了，他就陪着我们，就这样每天一直听他哭。哎，我每次，而且我有好几次问会长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叫我带他回家？”会长就是说：“你之后就会懂的。”就是一个老人家泡着茶说：“你就继续，你会懂的。”然后一直到很后期，就是大概到第二个月的后期的时候，某一天会长跟我说：“到现在这个时刻，你还不会求救吗？”
哦，
然后我才意识到求救，我可以求救吗？我求救啦，但医生跟我说这样是不合理的。然后我才啊，还有一个妈妈，不然问问看好了。嗯，我问问看，说不定他会救我。可是我都会有一种念头，是这个动物是我带回家的，
对，
我怎么可以求救？
我跟你一样，哎，欸，就会觉得我就是选择做这件事，我在自己担下来啊。
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朋友啊，我的家人都跟我讲了一件事，他们说，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不适合，我就会拒绝你。可是如果我答应你了，那它也会变成我的责任，是因为是我选择答应你的，我选择承接这个责任，你就不需要有愧疚。因为一个成年的大人，他一定会去评估自己的状态，决定要不要承接。
嗯，
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但我妈妈说，她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她发现我精神状态不太好，她就有想要问我。可是因为他很清楚我的个性，我就是一定要死盯到最后，所以他就想说，好吧，就让这个孩子自己去努力看看，不要去问他，可能会有压力。所以当我真的求救的时候，他其实蛮诧异的，他以为会死撑到最后一个。
嗯，好啦，你也是长大了，因为我觉得光是愿意求救或是懂得求救，我这一刻也学了很久。因为我们就是脾气很硬啊，
对
啊，
就是很固执，
对啊，很固执啊，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容易展现出自己脆弱面，我觉得这对一般人来说就会觉得，好，我还是自己吞下来哦。
嗯，有那些想法跟我那些念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别人讲过。
嗯，
我不敢让人家，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邪恶、很黑暗、很黑暗的东西，我怎么可以让别人看到？
不会，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黑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绪。
结果呢，慧酱又要你带了铃兰回家。
慧酱在2月的时候离开，然后铃兰是我一个猫中途好朋友中途回来的动物。那铃兰会不会中途，是因为他原本生活的一个空间是一个公寓的楼梯间，听说整整10年都在那个楼梯间里面，从来没有离开。那因为那个公寓搬进了一个新的住户，他们不太接受流浪猫，所以铃兰就可能会被抓去收容所之类。在这些状态之下，他就被救援起来。然后会长在2月22号的时候离开。
嗯，
离开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哇，动物传信师一定会跟自己的离世的动物聊天。没有，我在就是会长离开之后，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做过离世沟通，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在之前已经该跟他聊的、该跟他表达的爱都已经跟他讲完。他什么时候找我聊天呢？他也没有找我聊天，他就是来下达一个指令，就是我在看着我朋友发布关于铃兰的照片的时候，会长就突然冒出来说把他带回家。我刚走了一只猫，哪怕我再怎么坚强或是我再怎么有准备，我还是会有伤心，怎么可以要我再带一只猫回来，而且还是你这只走掉的猫叫我带。但我很听话，我就敲了我的朋友跟他说，那个会长叫我把他带回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铃兰还不叫铃兰，叫姐姐，然后他就说，啊，你确定你可以吗？我就说我不知道，但会长叫我带回来，那我就带吧。你看我签认养同意书我也签，他说叫我带回来给蛙贵，就是另外一只比较年长的猫作伴。我就说那我就带，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又在忍不住在问你。
会怕
很怕，我就很怕。然后因为铃兰那时候在表面上他们说他10岁了， 那十岁我担心的，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担心过失智，你知道吗？我只担心什么，比如说慢性胰脏炎啊、
肾
衰症，还是身体有什么状况，我就只担心这些东西。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失智。他就跟我说：“哦，我们都做过健康检查，都很正常，一切都很 OK。”他全口拔牙，因为他有口炎。我就说：“哦，好好好，那我知道，那我们就去把他带回来。”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带回来后，我就觉得这只猫。
我记得你那时候想说，林兰怎么还感觉笨笨的？
对，我那时候只觉得这只猫好像有点笨，而且笨到一个很匪夷所思。就你跟他讲任何东西，他都没有反应；然后你跟他动物沟通，就是跟他连线，他也没有反应。他就是在一个没有反应的状态。我就跟身边所有朋友说，我接了一只很笨的猫，然后这只猫笨到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但他也会吃会拉，什么都正常。哦，他那时候已经不会在猫砂，他从来就不会在猫砂盆上厕所，他就到处上。我还被我朋友念，我朋友说你到底是不是曾经是猫中途，他就是需要重新训练上猫砂盆啊，因为他没有使用过豆腐砂，所以你应该要重新用矿砂。我就想说嗯，很有道理，那我用矿砂，然后我就在家里摆矿砂，没有，他还是不会去啊，他根本就没有看到猫砂盆。然后我就大概观察了一个礼拜，我就想说嗯，他怎么看都是像看不到，可是医生说他没有问题啊。嗯，然后我还尝试了很多次，就发现哦，真的是看不到。嗯，我就带去健康检查。哎，啊，医生说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就是耳朵的听力很微弱，再久一点可能就没有。但我就想说好，那他可能就是看不到，然后听力不好，所以感觉比较呆比较笨，但应该也正常吧。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遇过猫失智，那是一个猫的失智跟狗的失智比起来，它又更缓、更慢，然后更难察觉。嗯，它会去迎接我们回家，然后如果在厨房用晚餐、用饭食给他们的时候，它也会去在厨房的门口等。它就只是基本上它都不会移动，它就是要么在厕所门口的硅藻土地垫，要么就在房间的某一个猫抓板上，它从来都不会移动，只有吃饭的时候会移动。然后我就觉得这只猫应该是老了。因为猫跟狗不一样，猫就本来就不太喜欢动，整天都在睡觉，所以我就想说，嗯，那应该也蛮正常。大概过了两个月，它开始会跌倒，上厕所的时候会跌倒，然后它在上厕所的时候会叫，会有一个这样的叫声，我会在半夜吓醒，
烟酒嗓，
对，它会然后我就会吓醒，我说发生什么事？哦，它尿尿，然后就去擦。那个时候我以为它就是在提醒我它尿尿。没有，是因为他尿尿很痛，就是他的脚是他的脚会是后脚交叉，然后前脚一只脚抬起来是一个三角立，然后会一边尿一边摇晃，然后还会跌倒，他会尿尿然后往后跌在自己的尿里面。那这中间呢，因为他非常的不亲人，然后你摸到他，他就会弹起来，他会崩溃，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做清洁，没办法剪指甲，因为他会大小便失禁跟紧迫，甚至会舌头发紫。所以他就是一直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他应该是失智。我想说这个猫的症状感觉很像失智的症状，但因为我也没有很确定，我就再带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跟我说对，他的确失智。好，我又来了一轮新的给予药物的流程，我就又开始给药，然后可是因为他其实不太有来回走动，他睡得也蛮好，然后他除了跌倒以外，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问题。
你就开始又一轮的给药吗？
我就开始一直不停的给药，然后发现给药好像也没有办法知道他有没有变好，因为他就没有移动也不会好这样。可是我开始思考他是不是应该要善终的，就是是不是应该要用安乐进行善终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他整天都待在那个纸板上面，就是他只待在猫抓板上，他一天只下来尿一次尿，他一天吃两次饭，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的猫声，他甚至没有办法睡得很熟，因为他眼睛常常都是一个没有焦距眼睛打开的状态。所以我评估这是一个没有生活品质的状态，他也没有办法享受人的触碰或是游戏，怎么可能游戏。
你有做那个评估表吗？
有啊，我做了。
几分？
那时候是三。
还有三？
还有三，因为他还会吃喝拉撒
啊。对哦，
对，他就是还有正常的生活机能嘛。所以我那时候又再去问了医师，我从那个时候大概是三个多月快四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去问不同的医师，我说就是我有一个猫这样的状况，而且因为它不能带去就医，因为就医会是一个紧迫，所以我就录了影片，录了很多音档，然后各种影片去给医生评估。医生跟我说又来了，他就只是老了，他就只是失智。这次我不一样，我经过了两年，我说可是他现在没有生活品质，他就躺在那里， 然后他除了大便会下来，有时候还会跌倒，然后尿尿也会跌在尿里面，他也没办法理毛，没办法剪指甲，他也就除了吃饭，他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样子难道没有叫没有生活品质值得善终吗？医生最后就会软性的拒绝跟我说，哦，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帮你处理。我前前后后找了六家，我到后面很绝望，就是我到达一个，难道我又做错了吗？可是我应该没有做错，我应该很棒才对，我应该是有想对才对啊！我这次不像以前会开始很多自我批判，可是因为连续六家医生，然后我就进入一个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然后最后我就想，在某一天晚上，我又看到他跌倒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要休息一阵子，然后我真的有点累，然后有点疲倦，我想要再等等看看还有什么医生可以协助我。然后我就在某一天晚上看到他跌倒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然我隔天问问看Natasha好，他或许有一些概念，他或许可以就是知道该怎么办，他可以支援我。然后那时候他刚好当天还是前
来，反正就前一阵
有去犬野动物医院，就是动物诊所在桃园，他有去那边拜访，他就突然跟我说，我觉得犬野医师应该可以协助到你。我其实很害怕，就是他
再一次受伤害，
他帮我就是转借给犬野医生，他说你就直接联系犬野医生，然后我已经有帮你说是招录了，这样。我等了一个礼拜才敲他。因为我需要很多的心理建设，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最后一个希望，如果他没有，我就真的要去想家了。那我在想家，因为我没有预期要让人进来我的家里，
因为挖柜会对人
挖柜，然后还有我的布丁，其实现在已经有早期失智的症状，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他万一是我最后一个希望，他拒绝我该怎么办？但我又不能一直拖，所以我就等了一个礼拜，我终于敲了医师，然后医师听完我的一整个叙述，他就跟我说，我评估他达到善终的标准，我当时真的是喜极而泣。我想说，终于有一个医生跟我是同一个概念了，我终于没有做错了。可是因为医师那时候诊所还在准备，所以还没有安乐的药物，就是过量的麻醉剂。我们终于就是药下来，药灯下来，然后买到药，约了一个时间。医生还很温柔跟我说：“那我只有12月6号以前跟12号以后，你决定什么时间呢？”我说：“4号，越快越好，我希望他尽快。”可是我一直到安乐，就是约好安乐的前一天晚上，我都还在自我怀疑，我都还在想说，真的可以吗？他那天晚上还有吃晚餐，吃了好大一盘肉哦，然后他半夜又起来尿尿，他好像还在活着。但在这中间，我其实也无数次询问过铃兰的医院，我问他说我想要带你去安乐，安乐是什么什么，跟他讲整个流程，目的是什么，那你觉得在什么时间点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个时间点。他说任何时间都可以，因为我很累，我很疲倦，可是我还是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然后尤其安乐当天早上下着大雨，狂风暴雨，
对，那天早上狂风暴雨，
暴雨到我就是开车，然后我汽车停在路边坐计程车赶去医院。当我看到暴雨那一刻，我有产生自我怀疑，就是像一般的家长，我说雨这么大，是不是老天在阻止我呢？他说啊，我就开始很多那种很崇高的思想，说啊，是不是老天在告诉我，什么老天在哭泣啊之类。但因为那时候铃兰已经吃了嘎巴放松的药物，然后我就在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带去医院给医生，然后评估看看。直到医院，然后铃兰超快的，铃兰就先打了一针肌肉注射的放松嘛。打完以后推安乐针的时候，大概不到三分之一，我然后Natasha还有陈医师，我们三个就一起说，哎，他走了。就是它是一个咻蹦，我终于可以离开，然后这样跑走的状态。然后再到呢，他需要帮铃兰去清理整个身体的时候，因为他身体上有很多的毛球，然后前后脚都是尿渍，
对，
指甲好长，然后整个好消瘦，只剩皮包骨。我那时候觉得啊，幸好我没有犹豫，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做错事。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看到的铃兰哦，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没有自己生活品质的猫，因为他的身体很脏，他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清洁自己，他也没有办法被别人照顾，他也没有办法被你照顾，被你清洁。然后他的指甲很长，就是已经弯回来的那种长。再来是他的后脚啊，就是满满的尿渍，他就是已经被尿浸黄的那一种，对，他的尿味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再来就是他很瘦。 然后我就跟朝露讲说，欸，他很瘦，欸，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你说他吃很多，
他吃很多，對，然后带回来就有4公斤，
对，他吃很多，重点他还这么瘦，他才2点多公斤而已。
对
我那时候就觉得，嗯，他的身体真的有蛮大的状况让他是这样的表现。然后还有肚子有很大一颗毛球，
然后那个毛球最后剃下来的时候，他的奶头是有溃疡，
他是在奶其中一颗奶头的外面结了大概一颗直径4公分大的毛球，我们必须要用电剪慢慢的把它剃下来。其实在剃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欸，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汁液，
嗯，有一些浓包，
对，我那时候还很担心，跟他讲说会不会后面有一个很大脓包还是开放性伤口之类的，那我们就非常小心的把它剃下来，尽可能就是不要去拉扯到皮肤。那剃完之后发现，欸，它后面是它的其中一颗奶头，那那个奶头它就是
有一个小洞，
对，有一个小洞，
血跟脓。
对，那其实那个奶头平常大概只有可能0.2米吧，那它是大到0.78米左右，对，肿肿的这样子。那其实不严重啦，只是你可想而知，就是一只猫没事，它不会变成这样。包含它的外观，包含它的指甲，包含它跟人家互动，它不会是一只。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
我
听了有点心疼。
我说我很伤心，我照顾了几十只猫，但是这只猫被我照顾得像抹布一样，它真的是一条抹布。
对，
可是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他那时候传讯息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有点难受，就觉得，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没有人可以看到一个动物，它是外观的呈现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还不会难过，
尤其我的工作，还有我比起狗，我更爱猫，我真的好爱猫咪。可是这只猫，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连轻轻的要碰触它，它都会整个飞起来。可是它飞起来对它来讲是很危险，因为它的脚没有力，它没办法着地，它会摔下去。那为了让它不要摔，我就不能碰它。所以一直到它安乐，终于它打完针，然后清理完的时候，我才可以摸到它的皮肤，
嗯，
我闻到它的毛，我摸到它的脚，我终于可以跟这只猫有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
那时候我边亲的时候，它就边摸林兰的头，而且林兰的头超可爱，
超好摸，它好像一颗大汤圆哦。
它的后脑真是有够可爱，我们就让它很安稳的躺在那个枕台上，
嗯。
如果有看我们粉专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自己在那边喃喃自语，它就说：“我终于可以好好摸你了。”对，那瞬间我内心有一点难受，但是又有点感动，就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就是怎么会有一个动物，当它离开的时候，你才可以好好摸它？
可是因为猫咪的失智的进程真的比狗相对漫长，而且它是一个更缓，它其实不会让像狗一样让你造成很巨大的痛苦。我觉得猫咪的失智比狗的失智相较起来更容易会被一直摆到最后，让它自然离开。因为它不会有尖叫，不会有嚎叫，或者一直走来走去卡住这些症状。
那个时候我们在整间，因为我在边整理林兰，我就跟你聊嘛。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念头，想说，你看林兰它其实没事就在猫抓板上面，你其实不理它，你就让它放到最后，它就是静静的走掉，这也是一个选择。可是我内心又会觉得说，可是这样意义何在？
对啊，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后面多出来的时间，它每天都是。就是赖在那边，它又一样是抹布的状态，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照顾它。
尤其当我很清楚知道它是一个灵魂被卡住，它没有办法控制身体，可是它又没办法离开身体的那个状态，这个灵魂它也会是辛苦的，身体也是辛苦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状态，我清楚这个生活品质跟对这个灵魂对整体的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就更希望它能够有善终的结果。
那送走林兰之后，你除了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你那一刻才知道你自己没有做错事。
我真的是他安乐，然后我摸到他的那一刻，我终于觉得啊，我对了，
好，
我终于做对了。但是我还是，我没有后悔，因为他的进程真的很缓慢。但我会想，哦，我如果再早一个礼拜，或者是我还是强行的，如果我强行让他下一些镇静的针，我如果带去给想家的医生，是不是可以更早？因为其实会拖到12月，是因为没有药剂嘛。但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林兰的所做一切，我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他不紧迫，他放松，他舒服的方式带到医院，然后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要带去别的医院，可能中间会有一场更激烈的人猫大战。所以我觉得终于走到这里，我终于做对了，然后我终于没有拖延到时间，我终于是善终了。对，
因为说实在，它整理完真的蛮漂亮的，
它真的超美的，而且我真的好喜欢三花，就我其实想要养三花很久了。
它是一只整理完就是一只三花美猫，然后头好可爱。嗯，
对，它整体的颜色分布得很漂亮，眼睛也很大。
嗯，最后想要请你想讲讲，就是送走铃兰你的心情，当做总结。
其实铃兰是团体火化，嗯，然后团体火化真的好棒哦。
好跳痛。
我忍不住真的很想分享这个，就是我送走了很多动物，前前后后应该有六七只。嗯。然后我其实对安乐园真的很熟，就是我是可以闭上眼睛在安乐园走路不会迷路的人。然后我每次都是个别火化，所以我都很熟悉什么站在火化的前面，什么火来了快跑啊，粘香那些东西。但铃兰是我第一只，我养了很久，也有七个月，不像以前中途可能几周这样。它是我第一只养了这么久，可是我没有跟火化，我甚至不在乎它被带去哪里，就是它就是被纸箱装了，然后带去就是安乐园火化园。我觉得这一切很棒，因为我已经给它一个最好的结束。嗯，然后它被整理得很漂亮，抱着一束小花，然后好好被放进纸箱里面。而且我对于团体火化的逻辑就是，你终于如果你。因为我其实很清楚知道他的灵魂已经离开身体，但假设是一个灵魂没有离开身体的状态，我也会觉得你有好多朋友跟你一起火化，我觉得好快乐哦。所以他送去团体火化那天，我就觉得我多出了好多时间。因为如果我当天个别火化，我可能到五六点才回家。
对，
我那天就是中午很快乐的，我们还喝了奶茶聊天，然后很快乐回家，我去吃了一顿火锅。我吃完火锅以后，就开始大扫除我的房间。我真的大扫除，因为原本他在的时候，我那些他习惯躺的东西我不能丢掉，不然他没有地方可以再去，所以我就开始洗刷刷，然后把他所有用过的东西全部扔掉。我在扔的时候好快乐，我还在房间放了很动感的那种舞曲，然后我一边摇摆着我的身体，一边觉得真是太棒了，他被用很好的方式离开，然后现在整个房间就焕然一新。铃兰如果有再回家，他一定会很开心，他住的地方终于变得。就是一个很 fresh 的状态，而且
没有尿味，
完全没有尿味。因为铃兰因为长期就是它会就是尿在地上，然后踩到，嗯，所以房间就是它踩到它的脚，其实都会踩到整个房间各处。我就算拖也没有用，因为它隔天又会再有，所以它就是这七个月来，我房间都会一直有一个微微的尿骚味。我那天就把它整个清完后，我觉得好快乐，然后整个窗户都打开通风，因为原本窗户都不能开，它的位置会被风吹到。我是一个很喜悦的心情，会不会有难过？我觉得它不算难过，有点像是比如说我去厕所回来，我回到我的房间，或者我去工作回来，回到我的房间，我会习惯性的看向那个角落，然后那个角落已经没有了，然后我觉得啊，铃兰走了，好棒哦，那种状态，会瞬间就啊，铃兰好棒的，它会是一个失落一下，然后马上跳成一个很快乐的情绪。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贴不贴切，就是你是为他开心的。
我很为他开心，我也很为我自己开心，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那段时间我是没有生活品质的，因为应该没有一个人喜欢睡在一种尿味的一个房间，然后我半夜都会被嚎叫声叫醒，就是因为他尿尿，然后我要马上去擦，尤其我房间有铺木地板会渗进去，所以其实那整个状态不管是我或他都是辛苦。所以他的善终对我们两个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我不会说他是结束，我会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哎、欸，好棒的一句话哦。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在他离开之后，因为我通常都会送孩子报到，就是送他们去东王国的路上，他完全没有我送，他就呈现一个树蹦，然后就很开心的离开。然后他也跟我说死掉真是太爽。
哎、欸，我正好下一题就要问你说，哎、欸，我身为一个凡人，就是我把自己切回一个一般饲主的心，然后我面对到一个动物传心师，我就很好奇说，哎、欸，那铃兰心情现在怎么样？
很爽，非常爽。他一直跟我说死掉真的好棒，死掉好爽哦，死掉真的好舒服哦，大家给我体验看。我就看这有点不行。然后
你讲了好像我很想要死死看，但是我不知道我死会死会不会。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有长期跟我约遇，就是做动物传声的那个狗狗，他有在手术的时候不小心心脏骤停，然后有急救回来，我就关心了一下，他跟我说死掉真的超爽的，所以他说那个瞬间他觉得好轻松哦。他说，我说那你怎么会就又回来？他说。因为我妈妈会很伤心，所以我就还是要回来，但死掉真的很棒。他那个很棒是他会比大拇指那么重，就是太棒了，我一定要跟你聊。
跟你昨天贴那个我家有这么大，
他们就是一个好棒。 而且我有跟我家的猫咪就是聊到说，那林兰要准备离开，你们的心情怎么样？他们说为什么要心情不好？他不是去爽吗？你看哥哥，他现在那么爽，
哥哥是回家，
回家。你看哥哥现在那么爽。我也有问过，就是室友，就是我问他说，那就是因为他陪我一起照顾林兰，我说林兰要准备安乐，他又要上班，他没有办法去。我说你有什么想跟他讲的话，或是你会伤心吗？因为我还是会担心他的心情。他说，其实爽很久不会伤心，因为我觉得他终于不用再泡在尿里面，就终于不用跌倒。然后因为我每次跌倒，我还是要把他抓来擦。他擦的时候，他就会
嚎叫，
他就会，他不是嚎叫，他会尖叫，然后会叫到就是我会觉得他要岔开、岔开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
天，
觉得好快乐。然后他那天回家，他打开门的时候，他跟我说：“林兰走了吗？”我说：“对。”哇。我们两个就哇那种状态。
等一下，我们会不会因为最后这一段然后被延上？就想说你们两个没血没泪的，
就是有血有泪才会想让他有一个好的开始啊，离开身体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嗯，
一直卡在身体里面，尤其猫的失智进展这么慢，我觉得如果我没有送他离开，他可能会两年呢、欸。你想看动物的一天等于人的七天，他两年。
他就长照14年了，
对，14年躺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他7个月躺在我家那个抓板，等于是人植物人2年的概念。
嗯，
2年，我想到我就，因为我就是觉得腰不好，我每天躺在床上，我躺2个月，我已经快不行了。何况一只猫躺2年，就是用同理的想法去想，以后就一切都迎刃而解。
你觉得自己很最是做的超棒的，
超棒，就是他是我人生的里程碑。
所以从珍珠走到林兰，你觉得？
而且以后会讲来叫我接任何失智的动物，我都没在怕了。
哎、欸，
我都没在怕，我就会好好的照顾到他，最后觉得已经到达没有快乐的阶段的时候，我就会让他离开。
嗯，
我不会接来就安乐啦，不会，
不会啦，
不会。但就是接来会好吃好喝，然后带他散步等等之类，然后我觉得哎、欸、差不多了，然后我就会送他走。
嗯，
我也因为这样，然后跟我们家的狗狗布丁讨论了，就是失智后期的表现。然后布丁也是马上跟我说，因为他很有概念，他毕竟经历了2只，他也会跟我讨论说，哦，他觉得在什么时间点就马上喊停，我们一起出发。
哎、欸，很棒哎、欸。
对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接手失智动物，然后你做动物传线的目的，不然你就只是一直沦为你过得好吗？你爱谁？你爱我吗？你想吃什么？你是不是很痛？那你问到很痛，你又没有办法做决定。
对，
嗯。
哎、欸，我这样子一开始从珍珠，然后讲完，然后最后你真的是很大的成长哎、欸，
就2年，嗯，
哇塞，
你说会讲是不是很阴险？
嗯，他有安排好，
他真的是安排好，一定要先有珍珠再有石林兰，就是我一定要跌到就是全身都是血，以后爬起来，然后这次不能再跌了，好痛。我那时候林兰走的时候，因为他有来接林兰，我就问他说还有下一只吗？他说、哦、不用，你学完了。啊，我就说哇。而且说实在，林兰是遇到我才很幸好，因为如果是一般的饲主，早就退养了。
我确实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看嘛，接回去，然后那只猫呆呆的，然后又不会在猫砂盆上厕所，每天都要你擦尿，把尿擦到处都是，很难不
退
养吧？
连中国跟中国讲林兰症状的时候，他跟我说，幸好是遇到你，因为我怎么样都不会退养，我只是觉得，我好莫名，为什么就带了一只这种动物回家
？OK。
而且林兰的当初取名叫林兰，是因为我希望他再遇幸福。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应该遇到我，虽然是在最后一刻、
啊。可是我觉得最后好好走，不就是一种幸福？
就是一个幸福，我觉得善终是最大的幸福。
真的有达到目的，就是这一集听到你非常非常多很狼狈、很不堪，然后也不曾。对别人讲过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很真实的血泪。然后我觉得，就是正在面对宠物失智的毛孩家长，真的你不用感到孤单，然后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做错什么，因为你看，连朝露，你看嘛，又是当过医助，又是医护背景，然后又是一个大家都会找他做什么临终沟通啊、理事沟通的一个传心师，他都摔了这么一大跤，
对，
所以大家。都是正常的，我也会觉得，如果将来我遇到我的狗失智，我搞不好也就是会跌跌撞撞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就是现在有透过就是微光湖畔有写出很多故事，还有 podcast 很多故事，有很多家长会跟我讲说，他们透过这个过程
虽然自己还没遇到，但是已经先想了很多。其实我也是、欸、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每一次都在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在帮我做一些心态上的调整，还有心态上的准备，都是为了将来我可能会面对到我现在这只狗它可能老啦、病啦，各种不可预期的状况。可是我相信只要愿意开始去想，到时候都不会太狼狈。
我觉得很多在以前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方式就是以一条生命、一个生命作为学习的代价。那用生命作为学习的一个代价，它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永远没有办法，它是不可逆。你就算再怎么后悔，都没有办法再回头。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资讯，然后我们想尽办法给大家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概念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用生命作为学习的代价。当你愿意开始思考、开始想象、开始去准备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很好、很美好的 ending。 这些我们曾经承受过的痛苦跟狼狈，你完全不需要面对，
或是你开始试着让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
对
对，然后是放过自己，然后让动物也不用走到真的很极端很辛苦的状况。让你们最后那个结束的点，还有那个场景，还有那个心情，其实是相对轻盈的、这就是善终的目的啊。
对啊、我们把血泪给你们，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在最后是一个幸福美好很快乐。你看，一起听听歌，吃吃东西，在太阳底下好好离开，最后都是相爱，没有痛苦，没有后悔，真的很棒。
好，那就一连三集、哦、我觉得这三集真的很多干货哎。
我希望我下次不会再有三集，又是我遇到什么东
西，都是因为要苦过才有一些故事跟大家分享。好，真的太苦了啦，真的
太苦
了，我觉得
不要。
狮子还有他，其他还有很苦的、啊，什么肾衰啊、糖尿啊，
那些也很苦。
那些
我觉得他就可以用前另外三集。
我们这是三集一个单位，
就是另外三集也可以让你有很多的概念。
OK， 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聊，大家可以好好先消化这三集狮子专题。喜欢我们这次做的专题的话，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周边的狗狗朋友、猫猫朋友，因为或许他们也在经历这个过程，给他们一点支持吧。那我们有缘就下次见喽，
拜拜。